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胆怯，我们会没有勇气，但是耶和华说，
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只要刚强，大大壮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与你同在。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约书亚记。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又到了我们一起来查考约书亚记的时间了。好，先来你们介绍自己。
大家好，我是苏小燕。
大家好，我是月月。
我是清芳。大家好。
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应该是开始查考约书亚记的第23章了。但是呢，在正式开始之前呢，小燕有些事情想跟我们报告报告，是吗？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前几天收到听众亲手写的信，那个信
不是打字的，
不是打字，是亲手用手写的。
那很少了，现在。
对，我相信他是听我们的重播节目，他是回应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活动，就是让听众朋友来回答问题。那一期的问题是问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上帝为什么不带领他们穿过非利士人地区？走捷径离开不是更方便吗？大家有没有印象有这条问题？
记得记得。
这位听众呢姓王，他就回答说，因为以色列人不会打仗，他们在埃及为奴，只知道干活，从来没有经历过打仗。可是非利士人就好打仗，人又长得高大强壮，非常喜欢打仗，因为能够得到许多的战利品，所以他们呢见到打仗就好像过生日一样高兴。但以色列人从来没有经历过打仗，听见枪炮响就非常的害怕，不知所措，像兔子一样呢，吓得只知道向埃及逃命。可能会说，埃及是我们的老家，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呢神为了这个原因才不让他们走近路，绕道远路，费了多少功夫才让以色列人能够从埃及被领出来，他们如果再跑回去呢，那这个伟大的使命就前功尽废了。前进难，倒退难，但是要记住，神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呢。谢谢这位听众，姓王的听众。
那是哪个省的？知道吗？
不知道那个
省。那这位王听众，你继续的写信过来啊，一起去交流。我非常欣赏他，刚才他好像，我觉得他那个幻想力挺丰富的。他说听见打仗的声音好像是庆祝啊，什么
生日。
生日
没有，非利士人他们非常喜欢打仗，因为能够得到很多战利品，就像我们过生日的时候收到很多礼物一样。
哇，够想象力非常丰富。
丰富的想象力啊。
好，谢谢这位王听众啊。我们继续欢迎呢我们的听众给我们更多的交流的机会啊，无论是手写的信，或者是 email 电子邮件呢，或者是短信，都可以一起来讨论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些问题啊，一起来发掘圣经的真理。好，今天呢我们就来到约书亚记的第23章了。23章，那么约书亚记23章呢，说长也不算很长，只有16节的经文啊。 这边已经是讲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打进了迦南地，也分了土地了。那么约书亚呢，他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呢不会很长了，所以呢他就真的把一些遗愿，或者说他的遗嘱啊，把遗嘱呢就向以色列人宣布。当然这个遗嘱里面的内容呢有很多方面提到，比方吩咐他们有什么事情要做啊，对他们一些期望啊，等等等等等等。好，那我们就稍微去分析一下，或者说呢一起来分享一下约书亚这个遗嘱。那么从几个方面去想想啊，我想先问问清风吧。清风，你认为从这个遗嘱里面你看见约书亚他是怎么看当时的自己呢？怎么评论自己的呢？
他就很直接的讲了自己已经年纪已经老迈了，
第二节那边。
对，还有他觉得他十四节的讲他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大概他就要说他快要死了。
是是是，就觉得自己老了，要走世人都要走的路。那是不是等于说就是看自己的话呢，就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前景啊，没有前途了，是不是这样看自己呢？你觉得？
我觉得这样啊，因为有心理学家会讲啊，人呢在老年的时候有两种典型的心理状态，一种就是充满遗憾，一种就是满足的，我觉得约书亚还是满足的，因为他说他已经剪除了不少的外族了，还有就对，还有呢他就已经把那些地都分了给那个以色列的不同的支派了，所以他大概他觉得自己已经尽了他的本分，他还是满足的。
就好像是说他本来要做的工作做完了，完成了，这一方面他是满足的。
是的，我也同意清风说的，他连最后一项任务，最后一个工作都已经完成了，就是第四节说他已经沾阄把产业分给以色列各个支派，最后的工作都完成了，那还有什么遗憾呢？就当然要走世人都要走的路了。
我在想这个他的话的时候呢，我想到了新约圣经的一个经文呢，就是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是保罗说的，我觉得在约书亚的心里面也是跟这个非常像的。
我可以安然离开了。
对，我甚至觉得约书亚如果真的硬要跟摩西去对比，摩西临终前可能稍微有点遗憾，就始终没有能够见到应许之地。但是约书亚他真的带领以色列民，他自己也进到这个迦南地了。
他会可能真的会替摩西感到遗憾。
对。
但他自己呢反而他进了迦南地了。不错不错。好，那这个是约书亚他看自己啊。那么这个遗嘱里面你们觉得约书亚他是怎么样去描写上帝的呢？特别是在过去的事情上帝怎么带领他们，怎么帮助他们等等。月月你怎么看呢？
上帝呢就是有很多节都说，在四节五节还有第九节说是为以色列人征战，把那地的民赶出去，然后可以让以色列人得到那个迦南地为业，所以这个是神为以色列人做的一个事情。
我们从这里特别看到约书亚他很谦卑的一个品格。很多人临终前可能会在炫耀或者回顾自己的风光大业，但是约书亚呢在他的遗训里头呢是集中描绘回顾神以前的作为了。刚刚月月说的他是征战的耶和华，就是为以色列人赶走很多的外族人，让他们最终都可以全地为业。这也是他自己一开始的应许，最终也承诺也发生了。
是，所以神所应许的都一句都没有落空，就好像十四节那里说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了。
啊，我觉得他描述神将来要做的事，这个比较特别。
嗯啊，怎么说呢？
因为他神将来会做什么呢？就要按照要看那些以色列人做什么。以色列人假如他们听话的话，那么神就会把剩下的各国都赶出去。但是假如他们偏向了一些偶像了，啊，就神呢就必不再将啊那些各国呢从你们的眼前赶出。啊，有两种不同的啊结果的。
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人他们听神的话，乖乖的听他的话去做的话呢，那神就会帮助他们把那些外邦人迦南人赶出去，全赶走，是吗？
嗯，
如果不听话呢，上帝反而会留着这些人在他们中间。哦，
对啊，还有第十节说啊，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所以呢，如果他们乖乖的遵守神的话的话呢，他们是可以非常的强大的。
嗯嗯，
对，
就是要赶走这些外邦人变得很容易了。
嗯，
是，嗯，可以说是一个，当然是一个应许了，但同时这个应许里面呢是一个吩咐，一个命令，等于说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神的话，必须要听，不然的话呢，你就会自讨没趣啊，你自己会招致一些不好的结果，
嗯，
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应许，同时是一个吩咐。嗯，
对，所以神的性情呢，就是是非常的分明的。
嗯，
说一就一，说二就二，不会呢很模糊。所以他的吩咐跟让我们要去做的事情呢，是不会模糊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晰的跟着去做的。
嗯
嗯嗯嗯，神就是信实而公义。
啊，信实公义。嗯，还有那还有什么补充的关于描写上帝的事情？我想呢，他一开始就是讲到，比方第三节那边呢，第三节就是说，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我想呢，这句话是非常重要，他提醒以色列人说，你别以为我现在是编什么故事来骗你们，不是我编故事，也不是我故意说什么大道理，而是你们亲眼看见的，就是说你们具体经验过的真实的。所以呢，你要回想过去你们所经验的事情，对吧？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讲也是，我们对神的经验呢，很多时候可能流于一种很理论的想法，很理论的一个就是讲论啊描写啊这样子。但其实呢，我们可以回顾以前过去的事情，我们怎么很具体的经验神的实在，这是很难推诿的，你自己经验过嘛，
对，
很实在嘛。
嗯，
我也不需要跟别人比啊，你的经验的神跟我经验的神可能那个经验是不一样，但是都是真实的，就是一些属灵的经验。
嗯，
那是谁也不能反对不能排斥的，而是自己的体会。我觉得约书亚一开始就说，你不需要我说服你啊，你们自己的经验就可以说服你了，然后呢才讲下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遗嘱是非常有意思的。
对，我觉得这个遗训如果当中没有回顾这个部分呢，你很难有一个推动力让以色列人做下面的一些吩咐。
对, 对, 对，
因为他曾经帮助过你，他是大能又活的，所以你们才在往后的日子要遵守他的诫命啊。
嗯哼，好，那我们现在呢暂时歇会儿，然后回来再看下面的经文。
拉合、
穷寡妇、
多加、
夏娃、
哈拿、
抹大拉、玛利亚、
底波拉、
有尼基，
他和他的故事
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学习呢？透过八位圣经中的女人与你探讨教育孩子、
婚姻相处、
职业女性、
信心功课、
爱心相待等等的课题，
反思你的信仰，反思你的人生方向。
1月3号到1月30号，每周六和每周日为你送上特备节目
《圣言圣言小组查经》，
学做女人。
I wanna sing hallelujah, and nothing in the world I want, I wouldn't do for you. I wanna say yes to ya.So crazy, yeah.
好，我们继续看约书亚记的第23章，这是约书亚他离开世界之前呢、留给以色列人的一些遗言啊。现在我想再看看，在这一篇讲论里面呢，这个遗嘱里头呢，约书亚他是怎么劝勉以色列人的呢？其实它里面包括很多方面的，大家可以轮流的说说，到底约书亚对他们有什么期望呢？对以色列人，
我觉得有一个挺有趣的，就是在约书亚记开始的时候，神就跟约书亚讲要刚强壮胆。
嗯哼。
然后呢，他这里的第六节的时候呢，就告诉他的后辈啊，叫他们要大大的壮胆。
嗯，
就当年神怎么鼓励他，他现在又鼓励他的后辈了。
是的，我自己觉得这个大大的壮胆未必是单单应用在打仗，就你不用打仗的时候你就不用壮胆，反而是面对未来很多的生活不同的挑战的时候更加需要壮胆，因为未来可能会受到异教徒的影响啊，感染啊，如果你没有壮胆的心，很容易就会站不稳，被人给影响了。
嗯，所以他壮胆要做什么呢？就是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以偏离左右。
嗯哼。
对，也不可以呢掺杂其他，就是迦南地的那些神呐、不可以提那些神呐、也不可以侍奉叩拜那些神，就是专一的叩拜耶和华。这是第六、第七节说的，
就是说跟迦南地的那些所谓的神其实是假神呢、跟他们划清界限，对不对？碰也不能碰，提也不能提他们。
其实这个在以前摩西跟他们颁布律法的时候已经讲很清楚了，十诫的时候也是，所以他是重新再提，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啊。
对，另外在第八节呢，也是提醒他们要一如以往维持当时他们所信的，他当时的信仰生活，千万不要陷入这个偶像崇拜的这个网罗，秘诀就是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
专靠耶和华我们的神。好，我想多问你个问题，我觉得这一句很特别的话，就是第六节的下半节呢，六节就是说要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我想说的就是不可偏离左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对你们来讲会不会有点特别、
就好像你的火车你必须不偏左右的走在一个正轨，
不能出轨，
对，你不能脱轨，脱轨的话影响就很大，可能是人命的伤亡啊。所以在信仰路上也是的，我们可能说我稍微拐左或者拐右行不行呢？这个角度哪怕是大或者小都不行，一定要在一个正轨上面走啊。
对于这些法律的条文来讲啊，我们有时候说有一些人会喜欢钻空子，钻空子的话呢，就好像啊，我差一点点，可不可以呢？啊，他说不可以偏离的，一点都不可以偏离的。
对，我们现在与人处事，很多时候会觉得啊，妥协一下嘛，让一下，迁就一下。可是，在信仰很多原则上是没有妥协的余地的。
嗯，就是加一点点，或者是减少一点点都不行。
对
啊，我马上记得，就创世纪以前我们也查经查过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呢，魔鬼就跟夏娃说，神吩咐你们这个分别上的树上的果子呢，不能吃，也不可以摸。
嗯，
下半句不可以摸，
没有说的。
对啊，神没有说的，是魔鬼自己说的。但是夏娃也相信了，那结果呢，他其实在信仰上面已经是混乱了，等于说他对神的认识呢不够啊、结果呢后来就犯了罪了。那其实到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对神的话语很多时候就是有意无意的加了一点点东西，或是减了一点点东西，结果呢我们就是偏离左右了，那非常危险了。所以呢约书亚就叫以色列人对神的话呢不可偏离左右，一切的话都不能。还有呢，还有关于他对以色列人的一些期望，还有其他方面吗？
还有一些警告呢，就说到他们的神，哪个他们呢，就是外族人的神，你们不可说他的名，也不可指着他起誓，更不可以侍奉叩拜他们。如果叩拜他们的神呢， 指着别的神呢、啊、就代表你承认假神那些偶像的能力还有他们的存在，这个是 不行的。就像第八节后面说要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
是完全跟他们划清界限、嗯、刚才已经说了啊。
对，还有第十一节说呢，你们要分外的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有两个动词哦，谨慎和爱。
谨慎爱，
我在想啊，他在叫那些不要跟呢、啊、当地那些国民掺杂的时候，意思是不是讲不可以跟他们通婚呢？
不能结婚了，
不能结婚了。
对，当时是这样。
啊，我开始的就想啊，为什么不可以跟他们结婚呢？后来我想呢，因为当时候的那个婚礼啊，肯定有一个宗教的成分在里面的啊。假如他们跟那个当地的人呢结婚的话呢，就等于肯定是参与了他们的宗教了。
其实以前也发生过一些事情，就是以色列人跟摩亚的女子。
摩押女子，
摩押女子犯奸淫吗？
是是是。
其实以色列是非常的非常容易跟女子通婚或者是其他的事的时候就犯。
其实如果他们结婚，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结了婚以后，其实思想上就马上受到影响。想象两个人结婚，怎么可能不影响对方呢？这个思想的影响就直接跟他们的信仰。混杂呢就变成等同了，
对，
肯定是
拜他们的神、
对，就拜他们的神，所以这个才是神要禁止的事情。
我想这个也是对我们现代人一个提醒嘛，为什么你要选一个宗教信仰跟你一样的人、不然的话你可能会因为价值观，要么就是你让他信耶稣，要么是他反过来影响你离弃上帝。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个婚姻的事情真的很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想想啊。
有说十二节说，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国民联络，彼此接亲，互相往来，那然后后来就一些不好的事情，
恶果、
就是不可以结婚的意思。
对，这个是悖逆神的行为。刚刚月月也补充说、如果你们真的硬要跟那些人通婚呢，惹来很多的恶果，神就不会把余下的人赶走啊，他们也会成为网罗、基建、肋上的鞭，还有眼中的刺。
耶和华会把那些以色列人从这个美地上灭亡。
哎，这句出现了四次啊。
对啊，
重复讲了很多遍，以色列人在美地上灭亡。
所以这个是一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警告。
对、
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啊。好啊，我们再继续看，那在这个遗嘱里面，你觉得约书亚他是怎么看自己，就是约书亚他自己跟以色列民之间的关系的呢？
他很清楚知道自己就是一个领袖，就是以色列民的领袖、不然的话他在临终前不用花这么多的篇幅去讲一些吩咐啊，或者劝勉他们。我觉得约书亚他这么多年，无论是他从少年到他年迈，他仍然是坚持要做一个好榜样给以色列民看的。你看他从少年到老年都是忠心侍奉神，一直都听从吩咐啊，始终如一的。所以他们的关系里头呢，约书亚我不觉得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人，他也不是一言堂，他只是一字不漏的把上帝启示给他要吩咐给以色列民的话一字不漏的说出来。
对，约书亚就好像父母一样，很害怕以色列民行差踏错，所以呢他是很接近神的，他很清楚神的吩咐，所以就一定要把这些神的吩咐呢很清楚的告诉以色列民，避免以色列民以后呢犯错。
是，他一方面是个领袖，另外一方面呢他是以一个爸爸的那个心肠去带领以色列人啊。
他大概也会看自己好像一个牧人吧，那些以色列人就是羊群，
是
啊，所以很担心了啊，这个牧人要离开，那羊群怎么办呢？
是的，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第二十三章，可能会联想到生命记，摩西临终前曾经在团契里查经，有弟兄姐妹觉得摩西很啰里啰嗦，讲来讲去都是那些
老人嘛，
老人家。同样的，约书亚也是个老人家，出于担心，担心自己离开世界以后，那些小羊，像刚刚清风说的，我的小羊，他们会不会 走失或者离开这个羊圈呢、
嗯、
所以要不停重复的劝勉教导还有提醒。
你们应当刚强，
你们应当壮胆，
你们应当刚强，
你们应当壮胆。
当时整个以色列民族来讲呢，面对迦南人就是很大很大的挑战。那么作为领袖的约书亚呢，当然是这个压力很自然就涌上心头啊，就觉得哦好惨啊，将来这个挑战很大，所以他其实是真的害怕，这个很自然。就因为这样呢，所以神三次，起码三次说你要刚强壮胆，我与你同在。这个对约书亚来讲呢，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持他的力量。我们很快的看完了约书亚的遗嘱啊，写到很多方面，也写得非常详细，也兼顾到各个方面的事情啊，特别是表达出他跟以色列民的之间的关系，对他们的期望。有没有想过，如果有机会你们写遗嘱的时候，你会写什么呢？
我记得月月曾经说他已经写了遗嘱。
写了吗？真的、啊、
以前了、
哦、
肯定要改的。
所以我就怎么这么年轻就写遗嘱了。
其实真的有意思的，因为一来生命不在你的手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离开。那么遗嘱一个最重要的意思就是，总之万一我离开了，起码我的财产也好，或者是我一些心愿，有人可以帮我实行出来。
对，
我想这个是重点吧。
我现在没有生孩子，但如果我以后有下一代的话，你可能有的人会希望留房子给他们，留一些金银珠宝、但是我希望能够把这个信仰的精神留给他们。
其实就算没有孩子都可以，就是希望家人可以信耶稣。
对啊，就是永远都不要消失，就像约书亚一样，这个信仰生活是始终如一的。
嗯，小燕，你提到这个属灵方面的遗产呢、啊、我会想到一个比较特别的，
嗯，
就是因为我自己呢就买了好多的属灵的电子书。
电子书
那些户口呢是需要密码的，离开之前一定要把那个密码写下来，要不然就浪费了。
是应该的，应该的、啊、
不只是给你的孩子，给其他的人都可以这个密码。
对，所以我觉得遗嘱呢，可能有些人会想别人去帮我们自己实现一些心愿，但是呢我们基督徒的好像约书亚一样呢，我们的遗嘱呢其实是想希望可以影响生命啊，
生命影响生命。
对，我们的遗嘱也可以影响生命的。
对，就是那个承传我们的信仰，这个是最重要的、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暂时谈到这里了。下一次呢也是最后一次的查考约书亚记了，那就下次再见咯。
再见，
下次再见。
跟前转担你的救助，必快来成为宝藏，使你享平安。他要为你解开黑暗的枷锁，救赎你直到永远，擦干你所有的眼泪，救赎你直到永远，彰显荣耀无比的大能。耶和华必要拯救他的百姓，他的子民必欢呼歌唱归回。